匪夷出使江东，游说孙权，请江东出兵啊，与西蜀携起手来，是扫平中原。孙权呢，率文武升殿召见匪夷。匪夷来到殿上，向孙权见礼以毕，把诸葛亮的书信呈上去了。孙权呢，吩咐近臣赐座。这给匪夷的面子不小，这不是匪夷的问题，这是对西蜀国，因为这是盟好之国嘛。匪夷谢了座，孙权把诸葛亮的书信展开这么一看，这信呢用的笔墨不多，但是字字千钧重啊。除了说了些客气话之外，信中大意是说汉室不幸曹贼篡逆，两受先帝托孤，竭力兴复汉室，我现在大兵已到岐山，陛下你呢应该念同盟之意，命将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孙权看了这个信很振奋，但是孙权并没有立即就答应出兵啊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费祎来的时候，他领着文武正在商量这件事儿，孙权自己啊也没有最后打定一个主意，所以他不好呢立即就答应。看过信之后，哦，费世忠，原来诸葛丞相约寡人出兵啊。嗯，好说好说，孙权传旨来呀，偏殿设宴，我要与费世忠同饮几杯，给世忠接风。匪夷听到这儿，赶忙站起来施礼，陛下臣多谢。哎呦，匪夷心想，孙权挺客气啊，就冲今天这个早朝这么隆重的接见，就已经礼节很重了，同时还要设宴招待招待。哦，匪夷心想，难怪呀，吴蜀联盟，同时我家丞相也常常提念呢。孙权呢，虽然是吴国之主，一国的君主啊，但是他是我家丞相诸葛亮的好朋友，确实真有个面子。这时偏殿已经把酒宴摆下了，在酒席宴上谈话就不像在殿上当着满朝文武那么拘礼了。孙权呢，先问了一问刘禅，然后又问问丞相身体怎么样。寒暄一阵之后，匪夷心想，我得给孙权说说我们西蜀国的气势啊，说我们的气势的目的就是奠定一下孙权这出兵的决心，不然的话，我看这位皇帝那俩绿眼珠一转悠，他拿不定主意，我得好好游说他一番。匪夷刚想到这儿，孙权给他满了一杯酒啊。费世忠啊，陛下，你家丞相领人马六出岐山了，不知这几次岐山之战仗打得怎么样？哎呀，陛下，那司马懿啊，虽然说他占据九州之地，凶兵不下百万，粮草也够足备的，但是他被我家丞相杀的是闭门不出。陛下可曾听说过司马懿畏蜀如虎之说吗？司马懿怕我们丞相，怕我们西蜀的人马呀，就像怕老虎一样，你听说过没有？孙权还真听说过这事儿。不错，是有人在这么说。哎，陛下，您听微臣给您讲一讲吧。这位费祎先生可真能说呀，就从打诸葛亮第一次兵出岐山开始啊，一直说到六出岐山，这几次仗怎么把司马懿给打得狼狈逃窜，损兵折将。呵，说的这个孙权呢，一个劲儿的直挺着胸脯，这酒啊不知不觉的蹭蹭下去好几杯了。怎么回事？孙权激动了，哎呀，这仗打得漂亮，嘿嘿，汉丞相诸葛亮用兵如神，名不虚传呐、啊！ 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。匪夷微然一笑，陛下您夸奖了，您可是我家丞相的老朋友了。我家丞相不论在成都还是在汉中，当着我们众人常常提及陛下呀。哦呵，孙权这高兴啊，哦，诸葛亮没少叨念我，如果不是我家丞相军务繁忙，这次到江东他就要亲自来看望陛下来了。哎呀呀，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啊，我也在想念孔明啊。确实你说对了，我们是不错的好朋友啊。陛下，我家丞相特别爱谈的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。陛下您想一想，当年我家丞相驾小舟来到江东，陛下您的六郡八十一州只不过才是几万人马呀，但是能把曹操百万军杀得大败。今日如果陛下出师与我家丞相携手共扫中原，焉能不胜？匪夷这话说得有劲，一句话呀使得孙权更加振奋。对呀，当年我江东才多少人呢？五万人马呀，就把曹操炸成百万军兵杀的是丢盔卸甲。今天诸葛亮丞相给我写信来了，让寡人领兵出征，两气夹攻曹魏。所谓两气夹攻，就是说我从东面打，诸葛亮从西面打，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打懵了。正像诸葛亮信中说的那样，我们携起手来可以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呀。让费祎一番话呀，坚定了孙权的信心。孙权把酒杯这么一推，吩咐人换大杯来，喝高了兴了，跟费祎干了一杯。费世忠，朕久欲兴兵啊，我早就想打中原，只是未得会合孔明啊。今既然有书信到来，即日朕亲自率师出征，入居巢门，取魏新城，领陆逊、诸葛瑾屯兵江夏，取襄阳，孙韶出兵广陵，取淮阳，三处一齐进军，大兵三十万，寡人是刻日兴师，我马上就行动。匪夷这么一听，离席十里呀，陛下明鉴圣才。哈哈哈哈，匪世忠夸奖了。阿师中请坐，寡人问你，你家丞相兵屯岐山，如今在军前善使兵机，当先破敌者，不知用的是何人？就是谁是你们丞相的先锋官呢？匪夷这么一听，哦，回禀陛下，是魏延、魏文长。哦，孙权点点头。那么丞相身边参军议事祭见功劳者又是谁呢？启奏陛下，是杨仪。哦，孙权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，看来这位吴主孙权呢，很关心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，也不枉是朋友一场。使孙权没想到的呢，就是诸葛亮身边会用了这么两个人，同时呢把这两个人还委以重任。就是那魏延，他可以做先锋官吗？就杨仪那两下子，他就能够当参军，站在汉丞相的身边议事，不怎么样。孙权这一愣一摇头啊。费祎这么一瞧，哟，陛下，您熟悉魏延和杨仪吗？
嗯，
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，不过据我所知啊，这个魏延持功自傲，这个人很骄傲，杨仪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， 如果丞相身边用这么两个人，酒后必为二人取败，应该提醒你家丞相不可不防。匪夷很感动，启奏陛下，据臣所知啊，我家丞相识得魏延和杨仪如纸上官文，很了解这两个人，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不得不用而已。哦，孙权乐了，我相信怎么诸葛亮非常识人，只要他知道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请费时中在建业多留几日吧。哎呀，陛下，我家丞相等我复命呢，臣向您告辞了。这顿酒宴喝得很欢快，这位费祎先生没敢在建业耽搁呀，立刻连夜兼程回到了岐山的大营。诸葛亮正在等费祎的回信，听说他回来了，立刻请进大帐，问他这趟去的怎么样。费祎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他说服了孙权，孙权要兵分三路，统雄兵30万，御驾亲征啊，要从东边去打曹魏，是完全按照丞相您信中所要求的那样，他是克日兴师，答应的蛮好啊，但是他会不会变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不会，文伟你只管放心，孙权这个人决心不下，他总是犹豫不决，决心以下呀是休想改变的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文伟，孙权还跟你说些什么没有？费祎想起来了，对了，丞相，孙权跟我提到了魏延，他就把孙权的话学说了一遍。哦，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孙权不愧为聪明之主啊，这个醒提得好，我并非不知此人呐，因为未习其勇故用之。哎呀，费祎听到这会儿打了个词儿啊，丞相，您还是应该早做驱除。哦，我自有办法，文伟勿念。费祎一听放心了，丞相，那我就跟您告辞了。费祎离开了大营，回奔成都。诸葛亮丞相一想，既然孙权答应了要御驾亲征，起大兵30万，由东面攻打曹魏，那我在岐山这儿呢，就得加紧讨战呐。想到这儿，丞相传令是每日到司马懿营前要战。司马懿呢，闭门不出啊。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打算，心说行了，不管怎么说啊，魏兵一战，我呀讨了点小便宜，你诸葛亮没把我这浮桥能给烧了，你这个虚攻北原，拾取我的卫兵，我明白了，没上你的当，我就行了。我跟你打呀，没法打，打一回得吃一回苦头啊，这回我就跟你耗了，多着我耗的你西蜀大营中粮草接济不上，你是不战自退，到那天再说。我知道这次你诸葛亮来者不善，在成都准备了3年了，兵强马壮，粮草丰足，你这回到岐山就想和我决一死战，拉开了个决战的架势，我都懂了，可但是我就是不上你这个当，你粮草再多，你路途遥远，山道崎岖，不好运，你不像我这儿，我这是一马平川，要多少粮有多少粮，要多少兵有多少兵，虽是这样，我也不跟你硬碰硬，你讨战呢，你讨你的战，我就是不理你，讨战不理怎么办呢，就骂战吧。小校抱进大帐，骑兵都督，西蜀军校在我营前骂战。司马懿一听啊，一旦增长，啪，他们海下胡须这么一抖，手扶桌案，一挺身，瞪眼瞅了瞅这探报，什么？西蜀军将在我营前骂阵，不错，哼哼，
不要理他。这探报这泄气，
哎呀，司马懿这一拒不出战呐，诸葛丞相还真有点着急了。怎么呢？诸葛亮心想，江东已经起兵了，我这会儿与司马懿讨战，他总是闭门不战，这可怎么办？就在这时啊，杨仪从大帐外进来，启禀丞相，营中粮草紧张。什么？诸葛亮这么一听，把眉头一皱，怎么粮草又接济不上了吗？丞相，粮草是不少，不过都堆在剑阁，运不过来呀。山道崎岖狭窄，运粮十分艰难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诸葛丞相低头想了想，司马懿之所以拒不出战，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，耗得我粮草尽绝，不战自退，他好由后掩杀。现在看来粮草倒是有，但是往这运着太困难，这与我军作战也不利呀。诸葛丞相想了想，告诉杨仪，你可以告诉押粮官，陆续呀、啊、还往这运粮，就是过去怎么运呢还怎么运，不用着急，我自有安排。怎么粮草的事儿杨仪来回禀丞相呢？他主管呢，一切军务、军粮、军需等等的吧，都归杨仪管辖，所以出了什么事情他得来跟丞相说一声。现在一听说丞相有安排，杨仪就放心了，他出帐布置去了。诸葛亮吃完了晚饭之后，出的帐来找了几个将校，你们过来。这几个人一听，不知丞相有何吩咐，明日咱们要早开战饭。哎呦，这几位将校这么一听，当时这精神头就来了，甭问呢，这是丞相要亲自领我们出征啊。啊，丞相，难道说咱们要与司马懿决战不成吗？啊，不不不，诸葛丞相摆了摆手，我领着你们呢，咱们出去踏踏青，好好看一看岐山的风光。哦，春游啊，这几位都差点乐了。嘿，咱们丞相满爱呀，别看咱们与曹魏军在这儿对垒这么紧张，他老人家兴致还蛮高，还要领着我们春游，那这是个美差呀。那您得带多少人呢？用不了多少人，带个百八十的军校就行了，明日一早咱们就走。这几个将校赶快领令，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，诸葛丞相坐着四轮车，有的骑马，有的步行，保护着丞相出了大营。诸葛丞相啊，就在这渭水东西呀、啊、岐山一带呀、啊，呵，他就转悠开了，东瞅瞅，西望望，确实是很消闲。众将一瞧，这倒不错啊，吃饱了这么一溜弯，回头回到大营一休息，明儿一高兴接茬出来溜。哦，是啊，这几员战将心里都明白，这司马懿闷着个头也不跟他们打，丞相大概也不跟他着这份急了。你不是不打吗？我们就在你营前这儿转悠。嗨，这叫什么战术？这些将校也弄不明白。走着走着，忽然间前面发现一座山谷，诸葛丞相吩咐，来，你我登高一望。登上一座山头，离老远一看，这山谷啊，哎，诸葛丞相笑了，怎么了？这个山谷好怪哉，怪在什么地方？它好像是个葫芦，哎，前面一小肚，后面一大肚，还一葫芦嘴儿。这大肚这地方就算是个山坳吧，里边能装下一千多人，那小葫芦肚啊也能装个五六七百，不过那葫芦嘴那儿呢，那可只能走一人一骑呀。
诸葛亮他们站的这方向正在这大葫芦肚这儿。诸葛丞相赶忙把向导叫过来了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向导回禀，此乃上方谷，别名叫葫芦谷。
哦，
哎呀呀，诸葛丞相看了看这大葫芦肚这儿，这山后边是两峰陡壁悬崖呀，还是蛮险要的呢。这个地势不错呀，好，咱们进前去看看。大伙儿一瞧，这倒不错，丞相今儿领着咱们呢逛葫芦谷。诸葛丞相在这儿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，这才带着这些将校回到大营。回到营中稍事休息，诸葛丞相让中军官把杨仪给找来。杨仪这么一看，丞相您有何吩咐？我来问你，咱们由汉中带来的那些木料在大营吗？启禀丞相，都在这儿了。不单把汉中的木料带来，不瞒您说呀，我连成都的木料都带来了，还全是那个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圆木啊。木料咱是不缺呀。丞相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要做点东西。你去把马岱和副将杜瑞、胡忠给我找来。遵命。杨仪没敢多问，不知道丞相要做什么，心说干嘛？丞相要盖房子用木头？也有可能啊，因为丞相下决心了，要和曹魏决战，看来呀，得设一个长远之计。我们在这会儿是得造点房子。杨仪一边想着，一边出了大帐，工夫不大，把这三员将都给找来了。诸葛丞相告诉杜瑞、胡忠，我给你们两个人1000名工匠，就是木匠、铁匠、油漆匠，以木工为主啊。我给你们些木料，你们就在葫芦谷那儿，今天跟我去看了吧。这二将一听看了，你们在里边搭起些房屋来，然后就在那给我做点东西，我这会儿有图样，你们按图样去做，不得为误。时间呢，半个月。这半个月可不许随便放假，也不许随便出山，多人遵了功交令方可出谷。二将领令，诸葛亮又吩咐马岱，我给你5000精兵，你给我把住上方谷的谷口，任何人不许出入。如果要是放进一个人去，被我查知，我是按军法从事。遵令。马岱、杜瑞、胡忠他们都走了，诸葛丞相这才安排杨仪，让他派小校往上方谷运木头。杨仪心说，我们丞相要干什么呀？盖房子干嘛盖的上房谷去呀？真是奇怪，大家都当个闷儿猜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正在这时，丞相还补来一令，告诉一定要秘密行事。杨仪这么一瞧，这里头是大有文章啊，干脆我也别想了，我就往上方谷运木头吧。大批的木料就运进了上方谷。这马岱带领那5000精兵往谷口这儿这么一卡，没有特别通行证，甭想进去。那时候没这名词，就是说没有丞相的将令，谁也休想随便出入。那杜瑞、胡忠呢，这二位抱着丞相给的那图，就把这些能工巧匠全给招来了，是破木动工啊，按图制作，秘密进行。不用说远处，就是把着谷口的那些西蜀军校都不知道这谷里边干什么呢。有时候啊，丞相还亲自乘4轮车来此查看一番。西蜀军中上上下下呀，谁也猜不透这个谜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光阴似箭，半个月时间到了。
杜瑞湖中来到中军交令，那马岱没来，没敢来，他得把着那谷口啊。这二将交令是进攻了，请丞相过目。诸葛亮率领着营中的文武来到上房谷啊。你们大家不是都觉得这是个奇怪的事情吗？也不知道我安排一千多人在上房谷这干什么呢？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大家登高远望，站在这山头上，往这上房谷里头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全愣了。怎么了？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这才半个来月，不知道啊，丞相有哪哈赶来了这么多的牛马？哎呦，简直把这上方谷都给排满了。当时丞相传令，让一些小校催动这些牛马，可真省人力啊，两个人管一头牛，俩人啊管一匹马，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前面一拉后边这么一推，这牛马呀开腿就走，上山下岭各尽其便，还真能驮运。更为出奇的是啊，是人不大劳，牛马不食啊，不但人累不着，这些牛马呀也不用印它，也不用喂它，真省草料，走的还蛮快，驮的粮食还好多。哎呦，全军上下是一片沸腾啊，大家异口同声，丞相神人。原来这些牛马都是木头做的，这就是诸葛亮在上房谷这儿制造的木牛流马。这木牛流马是什么呀？实际呀、啊，就是一种四轮小车和独轮小车，但是离老远这么一看呢，跟活的牛马一样啊，真有意思。你说西蜀三军谁不高兴啊？这回就不怕你山道崎岖了，你是拐弯抹角上山下岭，嘿，轻便极了。这下可把杨仪给乐坏了，从此我西蜀军中粮草不愁矣，不用再为这粮草接济不上发愁了，咱就拿这木牛流马运吧。嚯，这下西蜀军可踏实多了。西蜀军踏实了，曹魏军那儿可毛了。这司马懿呀、啊，他也整天坐在大帐里头发愁。他愁什么呀？诸葛亮总来讨战，看来西蜀军中粮草不少啊，要不然这位诸葛丞相怎么能坚持到现在，他也不退兵呢？哎呀，司马懿心想，西蜀军的粮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他怎么运上来的呢？司马懿正发愁正纳闷呢，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军呐、啊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无数匹木牛流马，开始由剑阁往大营中运粮。什么什么？司马懿大吃一惊啊，木牛流马什么样的？是木头做的，跟活牛活马一样。哎，离老远一看差不多，还有新鲜的呢，生草省料，他不吃不喝呀。哎呀，司马懿一听扑通坐在椅子上了，蜀兵现在用木牛流马转运粮米，这可糟了，我所以坚守不出，为的是蜀军粮草不能接济，待其自毙。今诸葛亮用此法运粮，必为久远之计，不思退兵了，老夫如之奈何。